阴阳制度，作神君状，为民是基地路。基督是神君状的构成，构成成分。祷告是阴阳制度，作神君状，为民是基地路。
标语四。
是神君转地构成，构成成分。祷告是应用基督，作神君状，为一并是基地路。基督是神君转地构成，构成成分。是应用神君状，为一并是基地路。
我们唱标语三跟标语四。
我们这些神的儿女，乃是神人有神而生，有神的生命和心情，属于神的种类。现今我们这些神的儿女，应当在爱和光中行事为人。有爱就是神内在的本质，并有光就是作神外显的元素。作神外显的元素。
标语四。
基督是神君状的构成，构成成分。祷告是应用基督，作神君状，为一并是基督路。基督是神君状的构成，构成成分。祷告是应用基督，作神君状，为一并是基督路。
好，孩子鼓励弟兄姊妹们可以尽量把前面的座位补满。那我们就两位的这个导员背讲再一点祷告。
主啊，我们感谢你哦！早晨我们在向你敞开，主啊，我们向你敞开我们的心，运用我们的灵来接触你。愿你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将这一切的奥秘向我们照明。好，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要来到第九篇，好吧？九篇啊，很纲要副经文，我们翻到70页。我们一同把篇题啊，第九篇的篇题，我们一同读一次来。召会的奥秘，召会的奥秘。好，所以第九篇讲到什么呢？讲到奥秘。好，这个弟兄姊妹，我们等一下会有很多机会让大家讲啊，所以这个最好你身旁要有同伴，好，要有同伴。感谢主，没有的话可以稍微瞧一下位置。好，好，第九篇讲到召会的奥秘。好，那我们开头的时候。让弟兄有一个很简短的开头，啊，那我们把这个简单的交通给弟兄姊妹们。当然，弟兄姊妹要来啊录影训练，啊，再进入会更清楚。但因为让弟兄在讲的时候，他提到一些的经文，他并没有直接啊把出处都讲出来，所以这边顺便查好了给弟兄姊妹们。啊，当然这个召会的奥秘，第一个我们就要先知道啊，我们怎么进入这篇信息呢？我们要知道什么叫做奥秘。所以让弟兄在信息的开头，他给我奥秘。他告诉我们，他讲了很多啊，关于字典上的定义。那我就讲这个 Run 中最后讲到执事怎么定义这个奥秘呢？奥秘啊，就是一样东西啊，它是隐藏的啊，它虽然存在，但是没有人能够认识、明白、看见或领悟。好，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是啊这份执事啊 Run 中找到的。 啊，关于这个奥秘的定义啊，就是一样东西它是隐藏的，它虽然存在啊，弟兄姊妹，这件事很重要，它存在啊，但是没有人能够认识、明白、看见或领悟啊，这个就叫做奥秘，所以它不是神秘啊，不是神神秘秘的把一个东西藏起来，是一个东西它摆在你面前了，告诉你了。你也不领悟它是什么，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经历的，啊，所以当我们讲到奥秘的时候，想哇，都是奥秘，我要怎么经历呢？让弟兄在开头啊，也算是他的负担，就告诉我们和奥秘并行的，啊，我们怎么经历这一篇所有的事情，就是关键是我们的信心，啊，和奥秘的并行的是我们的信心。奥秘时代，现在整个召会时代就是奥秘的时代，你也可以说是我们整个信心的时代。我们是凭着信来执实啊神经纶中一切的奥秘，而且完成神的经纶。好，所以让弟兄特别在这一段讲到信心的时候，他提到一些相关的经节。啊，弟兄姊妹可以记，第一个叫在路加十八章，路加福音十八章一到八节，那里有一个寡妇的事例。当然，借着这个事例，主就教导门徒如何恒切的祷告。但到了十八章的第八节。那里主就说，当人子来的时候，在地上他找得到信心吗？所以当主来的时候，他在地上要看的、要找的就是我们的信心。好，这说出整个奥秘时代，主就是在发展我们的信心。我们越借着祷告接触神，我们就越经历希伯来十二章二里二节那里告诉我们，主是我们信心的创始者。我们越接触他，他就越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信，成为我们这个恒切祷告的恒切信心。到一个地步，我们能够祷 有一种的祷告，在约翰啊，对不起，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到二十四节，那里也是主教导门徒，他说：“你们若有信心，啊，甚至对这座山说，投你给挪胎投在海里，信成就得着了就。”这个事情就必成就，啊，所以这个什么叫一种祷告？有信心的祷告呢，就是到一个地步，你确信你祷告的事情它必然会发生，啊，所以就是我们怎么样执实这一篇所有的经历，就是我们要一种信心的祷告。主今天就是在不断的发展我们的信心。我们等一下去讲的召会是奥秘，基督是奥秘，福音、诸天的国、基督的内住，这许多的项目都是奥秘。我们怎么经历呢？唯有我们在信心里面来祷告，这一切对我们才能够成为实际。好，不能再多讲，弟兄姊妹一定要进入露营的信息，好不好？这一天是让弟兄的负担啊，他开头交通给弟兄姊妹们啊，特别刚刚那几段的经文啊，当然等一下在信息中，让弟兄有些地方也提到一些相对应的经文啊，也会补充给弟兄姊妹。好，那我们是不是我们啊看一下下面的第九篇下面的引经啊，我们要特别注意。以弗所书三章三到十一节，啊，这一篇第九篇召会的奥秘，相当就是根据啊，你可以说主要就是根据以弗所书三章三到十一节，啊，所以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对读一下好不好？我们把这个经文啊事实，经文事实我们还是要熟悉一下，然后等一下一些关键词我们就顺便画一下。好，来，请弟兄读第三节，以弗所书三章三节。照着启示使我知道这奥秘，正如我前面略略写过的。好，这里照着启示啊，这个启示需要画起来啊，照着启示后面讲到知道这奥秘。好，来，请姊妹读第四节。基督的奥秘，所有的领悟，这里提到一个词叫做基督的奥秘。好，来，三章五节，弟兄们，这奥秘在别的世代中未曾给人的子孙知道，像如今在灵里启示他的这样。好，姊妹们，第六节，应许的分享者。好，这里讲外邦人同为一个身体，好，简单的记，同为后嗣，同为一个身体，同为应许的分享者。好，三章七节，弟兄们，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神恩典的恩赐， 这恩赐是照着他大能的运行所赐给我的。姊妹第八节。并将那历世历代、万有之神里的奥秘何等的经纶向众人照明。好，这里要画历世历代隐藏，好，历世历代隐藏在创造万有之神里的奥秘。好，所以这个告诉我们它是一个隐藏的奥秘。最后一个词它讲到向众人照明，好，这个照明很关键，可以先画起来，等等纲要也会进入。好啊，向众人照明。好，姊妹第十节，为要借着召会，好，十一节我们一起，这是照着他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所立的永远定旨。所以经过这段经文，我们就很清楚给我们看见保罗在这里向以弗所的圣徒照明一个奥秘，就是关于基督的奥秘。基督的奥秘，以弗所书三章开始四节、五节、六节，就给我们看见基督的奥秘，其实就是讲到召会。他愿意我们都认识这个奥秘，所以他不仅传基督的丰富给我们来经历，他也向我们照明这个历世历代隐藏的奥秘，盼望我们能够进入对这些的经历里面。好，这篇信息总共四个大点。好，我们是不是跟身旁的两两祷告的灵啊，导读一下这四个大点。好，那这边你看这个纲要，你就会发觉它其实不长啊。下面的经文，你把以弗所书刚刚我们三章三到十一节读过了，基本上大部分的引经就是在这一段里面。等等，还有一些相关重要的，好，读到的时候顺便点。啊，意思是什么呢？就是等一下会有很多时间让弟兄姊妹们讲啦，我不需要讲那么多啦，这个纲要也不长。然后盼望我们能够把这些的纲要啊，都能够构成到我们的里面。好，接着导言背啊，要背一下。然后要去讲，讲一讲就成为我们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害怕讲。然后包括这个叫什么各场线上的，就我们等一下讲的时候，弟兄姊妹哎，好像也没有预备麦克风，没关系，就不要麦克风，因为麦克风一讲，这个各场地就收到我们在讲啊，所以等一下讲的时候，各场地就顺便先讲，等等各场地你是听不到我们主场在讲的，所以请各场地的弟兄们啊，要麻烦指派有弟兄姊妹要站起来讲一讲。麻烦这个弟兄姊妹各场要啊配合一下，好，感谢主。好，第一个大点，我们先把这四个大点啊，它基本上它架构是很清楚。第一大点就告诉我们相关的出处，对不对？啊，我们以弗所书三章三到十一节启示，我们可以经历并享受什么呢？基督做召会的奥秘啊，这一节就等于把整个开头偏题啊给破题了。根据以弗所书三章三到十一节。啊，告诉我们，我们可以经历并享受基督召会的奥秘。我们永远不要忘记这次的总题叫做经历、享受并彰显基督。所以，甚至当我们讲到召会的奥秘的时候，我们也不是直接讲我要经历这个召会的奥秘，我是要讲到我们要经历并享受基督做召会的奥秘。好，但是怎么经历呢？第二大点就继续讲，我们怎么经历并享受基督做召会的奥秘呢？就需要这个奥秘能够揭开啊，就是启示。这个奥秘的揭开就是启示啊。这二大点讲到神隐藏的定旨是一个奥秘，就像我们开头交通的一个东西，它隐藏了，我们不清楚，所以需要有一个奥秘的揭开啊。借着奥秘的揭开，就是这个启示， 我们就能够经历并享受基督作为教会的奥秘。同样，圣经也说到奥秘的启示。啊，所以说是你要简单记，你就是叫这个奥秘的启示啊。二大点讲，我们怎么经历这个奥秘呢？就需要有奥秘的揭开，就是启示啊，需要有奥秘的启示。那我们在什么时候经历这个奥秘的启示呢？啊，其实在这个教会时代以前没有什么奥秘，教会时代过去以后，千年国到永世也没有什么奥秘。所以三大点告诉我们啊，这里说什么呢？在罗马，哎，对不起，第七号，作为经过过程之三一神永远经纶的终结，结束现今奥秘的时代啊，这个可以画一下现今奥秘的时代。当然，他这边又讲到第七号，好，等一下就是会带弟兄姊妹们看。当然这个纲要的啊，你若是等一下我们去读，你知道第三大点，他下面都在讲这个时代的问题。就讲下面讲到我们今天所处的啊，我们现今乃是在一个奥秘的时代啊。当然，整个第七号的时候一吹响，这个奥秘的时代就要终结了。所以十章以启示录十章七节才会说神的奥秘就完成了啊。但当然，我们开头难度降低一点，先不要把整弟兄姊妹，若是整个大点你背不起来，你起码记得第三大点啊。讲我们什么时候在经历这些奥秘呢？在现今。因为现今乃是奥秘的时代，我们在现今这奥秘的时代需要一直得着这个奥秘向我们启示出来，所以我们能够经历并享受基督做教会的奥秘。当我们天天这样经历，一步一步的经历，慢慢我们就达到了第四大点啊，达到宇宙终极的奥秘。教会的奥秘乃是宇宙终极的奥秘。好，所以这个重不重要呢？经历并享受基督作为教会的奥秘重不重要呢？非常重要，因为教会的奥秘乃是宇宙终极的奥秘。好，我们这个四个大点很简单，架构弟兄姊妹就很清楚了。我简单复习一下。好，第九篇啊，我们要整个从头讲。第九篇讲到教会的奥秘啊，像根据的经节以弗所书三章三到十一节。好，所以在以弗所书三章三至十一节，我们可以看见，我们可以经历。并享受基督作为教会的奥秘。那我们怎么经历并享受基督做教会的奥秘呢？就需要这个奥秘的揭开啊，就是启示啊。所以圣经也讲到奥秘的启示，借着启示我们才能够经历。那现今这个时代呢，乃是一个奥秘的时代。当第七号吹响的时候，奥秘会终结，但现今我们是在奥秘的时代啊，所以我们需要在这个时代中一直凭着信经历这个奥秘啊，最终我们就达到了教会的奥秘乃是宇宙终极的奥秘。我们是不是跟身旁两两啊，我们讲一讲这段啊，这四个大点。好，感谢主。有没有弟兄姊妹愿意操练讲一下啊？开头是很简单，我们等一下大点那个终点进入过之后，我们就慢慢要把终点加上来讲。开头这一次讲就是只讲大点而已，相对是容易。若是你对你自己比较没有那么把握，那赶快现在现场。等一下那个学员啊，对不起啊，这个啊，好，没问题，马上没问题，没问题。我们想说学员应该要后面挑战难度高一点，好，没问题，没问题，这个可以大姐，没问题。阿们基督啊，这讲法了，基督作为教会的奥秘。阿们，感谢。阿们，阿们。对，是的。阿们。奥秘，谢谢。
好，来，等一下，对不起哈，这个学员可以特别成全一下那个于思铁姊妹，不要看，不要看，我刚刚看那个摩亚姊妹就没有看，她很尽力操练，圣徒们都没有看了，就是、学员这样看啊，不行，我们要操练一下，好不好？来试试看，来用灵，用灵释放灵，对同伴讲，不要对我，对你随便对一个同伴，供应他一下，好不好？
哎，
妹。阿妹。阿妹。阿妹。没问题，现今。奥秘的时代，是的。终极的奥秘，好，非常好。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你在出来的时候，每个人他的思路不太一样啊。当然，我是为了帮助我自己记，这样提供给弟兄姊妹的参考。你有你自己的思路的，没有问题啊。总之，你就是要讲得顺，就大概就知道。第一个就是讲，第二重点就是讲奥秘的启示，你要怎么经历？第一大点给我们看见三到十一节啊。那你想到我们可以经历并享受基督作为召会的奥秘啦啊。所以你的逻辑上就很清楚。哎，那我要怎么经历这个呢？我们就需要有奥秘的启示。好，那为什么我要经历这个呢？三大点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在奥秘的时代，你不想经历都不行，因为你现在就是在奥秘的时代。好，大家这个讲的时候，反正大家可以很活的讲啦，哈。那你这样一步一步经历的时候呢，到最后我们就知道宇宙召会的奥秘乃是宇宙终极的奥秘。好吧，有没有弟兄可以操练讲一下？好，我们时间上是够的，好，一组弟兄操练讲一下，好不好？就信伦了啦，我看信伦跃跃欲试。啊，对，好，啊，配搭一下嘛。
我们第九篇说到这个召会的奥秘。
阿门。
根据的经节是以弗所三章的三到十一节。
阿门。
那三章的三到十一节就启示出我们可以经历并享受基督作为召会的奥秘。
阿门。对，是的。
那我们现今就是在这奥秘的
时代，阿门。
第七号，
吹响。
经过过程的三一神，
终的经轮的终极完成。
永远经轮的总结，要终结这个奥秘。
阿门。
作为的奥秘是受终极的奥秘。
阿门，感谢主，哈利路亚，感谢主，阿门。好。非常好，就是要多讲啊，多讲就不会害怕讲。好，感谢主。那第一大点，因为它下面没有终点，好，我们刚刚已经提过了，就是一个引言开头的话啊，讲到三章三到十一节，我们可以经历并享受基督做召会的奥秘。好，请弟兄姊妹们，我们把第二大点下面的五个终点，好，我们祷告对读过去，好吗？阿们，好，那我们要很清楚的来看这五个终点。好，第一个终点特别强调这个奥秘在别的世代是隐藏的，所以以弗所三章五节那里说，这奥秘在别的世代中未曾给人们的子孙知道啊，表示它是隐藏的，但在新约时代才启示出来啊。说像如今三章五节的后半，讲到像如今在灵里啊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圣言者。这个奥秘先启示给使徒和圣言者啊，所以第一终点强调这个奥秘之前都是隐藏的，到新约时代才启示出来。二终点就接着讲，怎么启示呢？我们怎么得着这个启示呢？关键是这个照明。好，二终点的后半，好，他继续发展第一终点，他说这个奥秘历世历代一直隐藏在神的神里面 啊，现今向新约的信徒已经得着照明而能看见。我们怎么样看见这个奥秘呢？关键就是这个照明。好，所以这个以弗所书三章九节，刚刚有请弟兄姊妹画，特别强调这个奥秘要向众人照明。所以这个照明呢、啊，就说出它不是一种的领会，不是只是一个说明。好，那么领会一件事情的时候，它只是知识上的领会，但照明是什么？就是把我们从黑暗转入光中。所以使徒们他们的传讲啊，不论传福音或是传讲基督与教会，都是一种的照明。啊，当人一听了，人就觉得哇，以前在黑暗中，以前是朦朦胧胧、模糊不清的，一照啊，我们就都清楚了，就被带进光中。这个叫做照明。好，所以照明是启示，领会只是跟知识、头脑的知识有关。啊，所以我们等一下会看到为什么不是说这是领会，因为等一下我们用的器官是灵啊，不是心思啊。啊，用心思你就只是在那里领会，得到一些的知识，还不一定有些东西照在你里面。每个早晨我们来祷言备讲，我们需要祷告操练我们的灵。为什么一祷一祷一用灵，就有东西在我们里面发出亮光？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觉得每一个早晨主的话，借着你的祷告，借着你的导读，在你里面发出亮光？不是只是头脑研究哦，知道这个思路是什么，经文是什么？不是这样，并不带给我们什么东西。我们需要借着祷，让这些话向我们照明。啊，今天神是借着照明啊，让我们得着启示啊，得着照明而能看见。好，三四重点就告诉我们，我们怎么看见的呢？啊，要用对器官。第一个啊，基督的奥秘是在灵里啊，在灵里启示的啊，这个关键词就是在灵里。好，那是在什么灵呢？一小点接着讲，就是借着调和的灵啊，这个灵是借着调和的灵启示给使徒和伸言者。二小点继续说，什么叫调和的灵？就是当我们的灵与神圣的灵调和的时候，我们里面的这个灵啊，有神的灵内住的，我们的灵才能够成为接受启示的器官啊。所以我们要接受这个启示，要用对器官啊。我们不是在心思里面，就像我刚说的，你在心思里，你可能能够有一种的领会，得到一些的知识啊，但不一定得得到照明。所以你要用对器官啊，就是在我们调和的灵里，是我们能够得着照明而能够看见。好，这是第一个啊，这个得着启示的器官是在我们的灵里啊，就是在我们的调和的灵里啊。那当我们第四重点也接着讲，我们如果要看见这个隐藏奥秘的启示，我们还需要得加强到我们里面的人里，并且让基督安家在我们的心里啊，就是得加强到我们的灵里，并且基督安家在我们的心里。啊，在以弗所书三章十四到十啊，以弗所书三章十四到十七节上，所以我们刚刚有读过以弗所书三章三到十一节，保罗说我要将这个启示向你们照明，盼望你们都能够认识这个奥秘。讲完了这些，十四节就说因这缘故，因着前面他讲了这么多奥秘讲给你们听，照明给你们听，怕你们不懂，所以因这缘故我向父屈膝。这个向父屈膝，他就开始为圣徒们能够祷，为圣徒祷告，祷告什么呢？啊，十六节就讲用大能使你们得以加强到里面的人里。啊，十七节上半就讲使基督借着信安家在我们心里。啊，所以讲到这个是非常主观的，加强到我们里面的人里。保罗不能替我们领受啊，他看见的启示传给我们了，但我们还需要个人主观的啊得着照明，得到这个启示啊。所以这个得着启示的路，关键三四中点一起看。第一个，我们要在灵里，特别是在我们调和的灵里。再来，我们需要得加强在我们里面的人里，并且使基督安家在我们的心里，我们才能够看见这个奥秘。那五重点啊，讲到罗马十六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也讲到奥秘的启示啊。所以其实事实确实是这样啊，这个主的确是盼望这个奥秘能够向我们启示出来啊。罗马十六章二十五节在旁边啊，纲要下面啊，这个不是偏题下面引的经文，十六章二十五节他说，照历史以来秘而不宣之奥秘的启示坚固你们。好，这里讲到奥秘的启示。好，我们复习一下第二大点，是非常简单的。第二大点主要就是在讲什么呢？奥秘的启示，对不对？我们等一下讲的时候，一中点一不对不起一大点二大点连着一起讲。好，一大点讲到我们需要从根据以弗所书三章三到十一节，我们可以经历基督啊，经历并享受基督作为教会的奥秘。怎么经历并享受呢？就需要奥秘的揭开，就是启示， 我们需要这个奥秘的启示啊。所以进一步的说，这个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是隐藏的，那今天向我们启示出来。怎么启示呢？根据以弗所书3:9，这个启示乃是借着照明啊，这个奥秘向我们新约的信徒照明，就使我们能够看见启示。那我们就需要用对器官。我们怎么样得着这些启示呢？得着这个照明呢？首先我们需要在灵里啊，特别在我们调和的灵里，就是在我们的灵啊与神圣的灵调和的时候啊，这个有神的灵内住的这个调和的灵里，才是正确的器官能够看见启示啊。并且我们还需要得加强啊，对不起，对，得加强到里面的人里，并且让基督安家在我们的心里啊，借此我们就能够得着奥秘的启示。就像罗马书16:25-26那里保罗说的啊，我们需要得着奥秘的启示。好，是不是跟身旁的从偏题好了啊？偏题一大点、二大点，跟下面的中点操练讲一讲哈。好，感谢主。有没有一组弟兄、一组姊妹愿意操练讲一下？那各场的弟兄姊妹就麻烦各场给我们安排一下，也要圣徒操练站起来讲一下。好，好，那这个狱中这边，好，有没有一组弟兄姊妹操练讲一下？能够不要看，尽量不要看。啊，许月凤姊妹没有问题的，不用看。啊，这个不要看的意思就是你书也不要拿起来，我们会提示你，因为我们人是这样啊，多讲的，我们书只要拿在手上，我们下意识就会瞄一下，瞄一下。啊，人一瞄一瞄就不会想要去背，啊，所以你的灵就稍微受限，没有问题，试试看，啊，试试看，感谢。好，从开头讲哈，第九篇讲什么呢？阿妹，没错，阿妹，基督造会的阿妹。阿们，启示，阿们，启示，谢谢。隐藏的，阿们，阿们，启示出来，照明，阿们。好，那根据的经节，以弗所书3:9啊，可以顺便讲啊，3:9，我们讲都有圣经根据，好，3:9。是呢，对，阿们，啊，阿们，加在我们的心里，阿们，的16:25-26的奥秘的启示，非常好，感谢主，哎，所以弟兄姊妹其实不难啊，我们都可以不要看。好，这个他姊妹们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我们都有那个潜力，不要看，只是我们有时候啊要逼自己一下，好不好？有没有一组弟兄操练一下，讲一下就不要看了啊？姊妹们帮我们定了一个标准在这里，就是不要看，不要拿起来看。啊，这篇是其实是不难讲的，你要讲第一篇，你可能真的哇，这个大卫的后裔，大卫这个就好多不好讲，这篇很好讲啊，操练不要看一下。阿们。11，阿们。 召会的奥秘。阿们。好，对，阿们。对，阿们。隐藏的，是的。阿们。照明，阿们。对，
就是在我们
的邻里，对，阿们，调和的邻里，阿们，加强邻里，阿们，加在我们的心里，哎，奥秘的启示，阿们，奥秘的启示，奥秘，阿们。非常好，所以弟兄姊妹其实都可以啊、哦，弟兄姊妹都可以帮大家建立一下成就感。你有发觉你背着讲就很有成就感，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主，非常好。我们还没有机会讲的，等等，还是还没有弟兄姊妹想要操练讲一讲。好，没有关系，我们就要接着讲啊。等一下就是一二三大点连着一起讲啊，难度越来越高，盼望到最后整个片结束的时候，我们可以整个哇，全部连终点里面。当然你就是。整个讲的时候，你也不一定就是一字不差啦，就有些你无伤大雅的啊、之啊这种，你无伤大雅，但起码你那个关键能够知道，对不对？好，所以帮助弟兄姊妹记这个关键词是这样的，让弟兄姊妹操练能够背着讲，你起码能够，哎，你有一天书没带出去了，去看望小羊，但我们读以弗所书三章，你就读完圣经，就告诉你，哎，你这一段你可以经历什么？啊，有几个关键词，有奥秘隐藏的，然后要照明，怎么照明呢？在我们的邻里，这些都有圣经根据。所以关键的经节我们记一下啊，就不要背啊，不要看，就可以背着讲啊，这个东西就构成到我们的里面。好，感谢主啊！没有弟兄姊妹要操练讲的话，我们就进到下一个大点，好不好？来跟弟兄姊妹一起跟身旁的啊祷告的灵读过第三大点，还有下面的七个重点。好，感谢主。好，这个大点跟终点，它是一个核心，就是反正第三大点这边是一个很核心的点了。当然，怎么核心，弟兄姊妹再去听信息哈。那简单来说，第一个这个大点给我们看见，现今啊是奥秘的时代。但是当第七号吹响的时候啊，神的经纶就完成了，就终结了这个奥秘的时代啊。所以第一终点讲到封住异象和预言啊，这个帮我放一下。好，第一终点。好，这里好，这个因为他只用了一句话，《但以理书》九章二十四节，他只用了一句话，怕弟兄姊妹不懂他在讲什么。在这个九章二十四节完整，他是这样：这个但以理领受了七十个七的异象，啊，就是九章他那一段就在讲领受了七十个七，啊，所以他这里说为你本国之民和你的圣城决定了七十个七，七十个七是什么？就是人类整个历史啊，啊，然后他要终止过犯，了结罪恶。最后带进永远的义，封住异象和预言，并高至圣所。啊，这就讲到后面的事情。啊，所以启示录十章七节来讲，第七位天使发声要吹号的时候，所以他这边才会讲什么第七号？什么叫第七号？第七位天使发声吹号的时候，神的奥秘就完成。我只是把这个图稍微截给弟兄姊妹，稍微你有一个概念。啊，就是我们也没有要讲这个图，但是大家稍微看哈，前面啊律法时代，下面是不是呢有七个七？啊，从出令重建耶路撒冷到耶路撒冷重建完成，七个七，然后再来六十二个七， 从耶路撒冷重建完成到弥赛亚被剪除基督第十字架，这之前啊，律法时代这个都没有奥秘，所以那段时间没有奥秘。但从那之后，恩典时代，那你们看最上面，恩典时代下面有一行叫做什么呢？红色是基督的来临，再下一行叫什么？召会奥秘时期。所以这整个时代叫做奥秘时代。我们今天在哪里呢？就是在这一段里面。好，所以为什么会说今天我们不得经历也得经历这奥秘？因为我们现今就是在这个奥秘的时期。好，那中间有空了一段，前面69:7到末一个期之间空了这一段，我们现在就还在这里啊，这个空的期间里面，然后到末一个期的下面，是不是有头四印啊？第五印、第六印，头四印大家很清楚、很熟的，就白马、黑马、红马，白马、红马、黑马、灰马，一直从基督升天开始，一路啊广传到千年国之前啊，头四印，然后第五印。第五印啊，这个历代圣徒求深渊的祷告。第六印开始天地震动，就准备开始了末3年半的大灾难。下面就有第七印啊，第七印下面包含了头四号啊、第五号、第六号之后，在这里就是所谓第七号。所以纲目讲的就在这个时候啊，第七号下面有四碗啊，头四碗就是第五号啊，这什么头四号就是神开始审判天了、啊，大灾难嘛，大灾难后半。头四号就开始，神开始审判天地啊，天地、海、日月、江河、星辰。然后第五号开始对人类的审判啊，这个撒旦敌基督起来逼迫人啊，20,000马军杀了人类的啊1/3。第六号，然后到了第七号啊，就是对人进一步的审判，包含了七碗啊。所以整个第七号他在讲的末世号筒的时候，刚要讲的第七号吹的时候，就是在讲这个时候。所以你看到这个时候一结束，后面就到哪里去了？就到千年国，到新天新地去了，所以就没有奥秘了、啊、所以他才会说第七号吹的时候，吹响的时候就终结了异象和预言。为什么？因为但以理书也说嘛，那个时候70:7到末期结束，要终止过犯，了结罪恶。神就是这个七晚啊，七号七晚的审判啊，这个一切罪恶事就了结了，终止过犯，了结罪恶。再来就什么呢？带进永远的义啊，七号之后啊，启示录11那里告诉我们，地上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他基督永远的国，带进了永远的义啊，到千年国，到新天新地啊。所以简单看一下，弟兄姊妹稍微有个概念就好了。好，这个你有兴趣，你这个纲要不是纲要，圣经里面都有这个图啦，大家回去再自己稍微看一看。好，这个可以关掉了，谢谢。好，所以第一终点才会讲封住异象和预言啊，这是第一个终点，讲到这个结束奥秘的时代。那从第二个终点啊，我很快的带过就好，因为这个是啊二终点到六七终点，其实2到7终点它基本上就是启示录10:7的注解啦。那因为对我们在讲的时候要强调的顺序啊，为它有些要强调的点，所以它顺序稍微啊改了一下，但大致上啊就是启示录10:7的注解啊，所以很清楚啊。二终点讲到从亚当到摩西，摩西到基督，我们刚看那个图啊，你看了就很清楚了啊，前面的时代啊没有一个是奥秘的。然后三终点他也说从千年国和新天新地时代也是这样，一切都是显明的，不再有奥秘。但到了三终点，那也说从基督开始的奥秘的时代开始于基督的成为肉体。所以这边有六个很重要，弟兄姊妹稍微记哈：基督自己啊，召会诸天的国，福音，基督的内住，以及作为这奥秘时代结束之圣徒的复活和改变形状啊，圣徒的复活改变形状啊，这一切对我们都是奥秘。在哥罗西书2:2那里讲到，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啊，基督自己是啊，啊是一个奥秘。好，马太福音13那里讲到诸天之国的奥秘啊，只给你们使徒们知道啊，门徒们知道啊，讲到诸天的国也是一个奥秘啊，召会是奥秘。前面以弗所书3:4-6读过了啊，然后以弗所6:19。讲保罗说他要放胆讲明福音的奥秘，福音也是一个奥秘。哥罗西书1:26-27，特别27，他那里说这奥秘的荣耀啊，何等的丰富！这奥秘是什么呢？后半就讲就是基督在你们里面啊，基督在你们里面啊，讲到基督的内住是一个奥秘。在林前15:51-52，我们前阵子生命读经才追求过，大家很清楚。使徒把一个奥秘讲给我们，就是我们需要复活，要改变形状啊，所以圣徒的复活和改变形状啊，这一切也是奥秘啊。所以今天在奥秘时代，我们到底经历什么呢？基督自己，然后召会诸天的国，福音， 基督的内住，还有圣徒的复活和改变形状，这一切都是奥秘。等到第七号吹响的时候，这一切的奥秘都要完成。第七号吹的时候，神愤怒的审判，我们刚好看过七号七完，好，神愤怒的审判要临到地上，神的奥秘也要完成。啊，那到了第七终点，第七终点其实在纲要里面它是接着第六，而不是在注解里面它是接着这个第五，第四终点前面的一段话了。那弟兄们要强调一些更细的点，就把第七终点拉出来。好，所以大致上这个纲要第三大点架构很简单，就告诉我们现今是在一个奥秘的时代。但根据但以理书九章二十四节，还有启示录十章七节，啊，那里讲到，当第七号吹响的时候呢，啊，这个神的就封住了异象和预言，啊，结束这个奥秘的时代。啊，起先，啊，在这个律法时代，啊，从亚当到摩西，摩西到基督，每件事情都是启示出来的。在现在时代往后，千年国、新天新地，一切也都是显明的，没有奥秘。在现今这个时代，一切都是奥秘。特别哪六项呢？基督自己，啊，召会、诸天的国、福音、基督的内住、圣徒的复活和改变形状，这一切都是奥秘。好，我们今天就是在经历这些，直到第七号吹响，奥秘就完成，神的审判临到地上，啊，神的奥秘也要完成。好，所以这是很简单的讲过这个三个大点。那我们深入看一下第七终点。好，第七终点，啊，他就特别去详细的发展一些点，啊，讲到从召会时代、恩典时代，一切都是奥秘。第一个奥秘叫做基督的成为肉体。啊，这个提前三章十六节那里说，大灾近前的奥秘就是神显现于肉体。啊，神显现于肉体，基督的成为肉体开始了这个奥秘的时代。啊，所以第一个奥秘是什么呢？基督的成为肉体是一个奥秘。再来，基督是神的奥秘。啊，这个刚有读过哥罗西二章二节。然后召会是基督的奥秘，特别 A 小点很重要。来，我们一同读一下。好， A 小点，基督是奥秘，乃是基督的奥秘。 Ron 弟兄在讲到这里的时候，他稍微停了一下，好，所以他特别要强调，当我们讲召会是基督的奥秘的时候，是从哪一个角度讲？是讲到召会作为基督的身体彰显基督的时候，它是基督的奥秘。好，所以啊，弟兄们的负担在这里，他说我们不仅要看见召会啊，神不是要得着一个一个的个人啊。啊，弟兄在这个讲信息的时候引用到了以弗所书二章二十一、二十二节，弟兄姊妹可以再回去看。那重点就是他讲到二章二十一节，那里讲到召会的建造啊是宇宙的啊，二十二节讲到召会的建造是地方的。那不论是宇宙和地方的，他都告诉我们召会在各地啊，其实就是基督身体的显出，所以这要拔高我们的看见，啊，从关切我们个人拔高到我们需要关切基督的身体，啊，所以这个 A 小点很重要啊，这句话最好我们要背起来。当我讲到召会作为基督的奥秘，他是从什么角度讲召会作为基督的奥秘，而不是说我们来在一起吃吃喝喝爱宴相调喜乐就叫做基督奥秘，不光是这样啊。他们讲到基督是奥秘，召会作为基督的身体彰显基督啊，乃是基督的奥秘啊。下面就是在解释这个啦，怎么基督的身体呢？基督与召会成为一灵，以弗所书五章三十二节那里说，极大的奥秘，基督与召会。林前六章十七节说，我们与主成为一灵，所以基督与召会，我们与主是一灵，这个才是真正极大的奥秘，做他的身体彰显他。所以今世主在做的 C 小点就是说，奥秘的时代，基督正在建造召会，预备他的心腹啊。这个马太十六章主就预言啊，他就说了他要建造他的召会。以弗所书四章啊，圣经里四章十六节，圣经里最难应验的经节，他说身体要在爱里把他自己建造起来。啊，这个建造就使基督能够得着一个预备好的心腹啊，在启示录十九章七节那里说，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这个是主心头上的事啊，就是召会要得建造，基督的身体要得着建造，叫心腹能够预备好。好，那当然让弟兄在讲到这里的时候，他说心腹怎么预备呢？约翰一书二章二十八节，我怕弟兄姊妹在听信节的时候漏了，所以是不是把经节再强调一次。约翰一书二章二十八节，这也是让弟兄的负担，我们要学会住在主里面。啊，他说这个当约翰一书二章二十八节说，我们要住在主里面，这样他若显现啊，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 我们也不至于蒙羞离开他。所以我们怎么样预备好呢？就是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你在工作，在生活，做每一件事情啊，就像那个女人在磨坊推磨，男人在田里工作，取去一个撇下一个，那个被取去的就是因为他一直住在主里面。孩子与主有交通，所以怎么预备心腹啊？就是借着我们住在主里面。好，简单来讲就是这边了。好，感谢主。那下面第四小点，诸天的国、基督的内住以及圣徒的复活和改变形状都是奥秘。这个经节刚好看过了，我们把这个再复习一下，好像不一定有时间让大家讲。但不论如何，我们跟身旁还是可以讲。好，第三大点很简单，他就讲到今天奥秘的时代。然后第七号一吹响，啊，这个神经过过程之神永远经纶的终结。第七号作为神永远经纶的终结，他要结束这奥秘的时代。所以下面要先解释什么叫奥秘的时代。啊，首先但以理书九章二十四节、启示录十章七节那里都告诉我们，将来啊，这个要封住这个异象和预言，有一天这些奥秘会结束。但是今天还没有，所以我们下面要看今天我们在奥秘的时代，从亚当到摩西，摩西到基督，一切都是显明的，没有奥秘。从千年国到新天新新地，一切也都是显明的，也没有奥秘。但是在今天基督基督自己召会诸天的国，福音，基督的内住，圣徒的复活和改变形状，这一切都是奥秘。我们今天就在经历这些奥秘，直到第七号吹响那一刻，奥秘就完成，就终结了，神的愤怒的审判临到地上，奥秘也完成。所以到今天奥秘时代，我们到底在经历什么呢？今天召会的时代乃是恩典的时代，乃是奥秘的时代。奥秘时代的开始在于基督的成为肉体，基督的成为肉体是一个奥秘，开始了奥秘的时代。好，下面基督是神的奥秘，召会作为基督的身体彰显基督，也是一个基督的奥秘啊，也是基督的奥秘。所以今天我们要操练身体，要建造起来，我们要预备自己住在主里面，好，做主的心腹。好，我们就是在经历召会作为基督的身体彰显他，而经历基督的这个召会作为基督的奥秘。然后在后面诸天的国内住的基督的内住，还有什么，还有圣徒的复活这一切都是奥秘。我们是不是跟身旁的讲一讲第三个大点？好，感谢主。我们最后要留一点时间整篇讲，好，对，整篇要留一点时间。但是第三大点重点其实很简单，就之前之后嘛，之前现在之前没有奥秘，在这之后不再有奥秘，这一切之间，我们现在时代全部都是奥秘。简单记第三大点就是讲这个东西。好，所以你其实是不太需要看纲要，你能够一字不差的背是非常好，但是那是之后弟兄姊妹回去慢慢背，现在就是把重点抓起来就可以了。好，来第四大点，我们看一下。好，第四大点，来，我们一起读一下，一起读一下第四大点。好，下面只有两个终点特别关键，好，在第二终点，弟兄在那边还会有一些发挥，我没办法多讲，弟兄怎么样再去看信息。好，第一终点，请弟兄读。
召会乃是神永远经纶里隐藏的奥秘。好，姊妹读第二终点，极大基督与召会乃是宇宙和人生的意义。这里是关键的，讲到跟我们的经历非常有关的。到底为什么我要去认识经历这个奥秘？因为这个是宇宙的意义，也是我们人生的意义。好，感谢主。我们先看第一终点，好，讲到召会神永远经纶里隐藏的奥秘。首先第一小点告诉我们，宇宙的奥秘是神，神的奥秘是基督，基督的奥秘乃是召会。经节其实我们都读过了，好，特别看一下这个，讲到创世纪一章说神创造诸天与地，启示录四章十一节说万有因神的旨意存在并被创造的，所以宇宙的奥秘是神，宇宙之所以存在是因着神的旨意。那神的奥秘是基督，基督的奥秘是召会。根据哥罗西书二章二节、以弗所书三章四节到六节，这段经文我们很清楚，宇宙的奥秘是神，神的奥秘是基督，基督的奥秘是召会。特别根据以弗所书，召会有一个特别的名称，叫做基督的奥秘。这个奥秘三小点说，在以前的诸世代是隐藏的，新约时代启示出来。四小点是讲同样的事情，从已过的永远到旧约各时代都是隐藏的，到新约时代这奥秘向圣徒显明。对于这个终点，一步一步我们要经历这奥秘，就达到了这个在新耶路撒冷。五小点，为什么他说宇宙的奥秘呢？因为到最后整个宇宙就剩下新耶路撒冷，在新耶路撒冷里，神得着了最完满、永远完满的彰显，这个就是宇宙终极的奥秘。所以这里就解释了为什么说召会的奥秘是宇宙终极的奥秘呢？因为到将来新天新地里，特别那个新耶路撒冷里，神得在这个人里面得着了永远完满的彰显，这个就是新耶路撒冷，它就是宇宙终极的奥秘，也就是召会的奥秘。为此，我们的灵需要是刚强的，我们需要满有智慧和启示。以弗所一章十七节说，使徒为我们祷告，盼望神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所以讲到宇宙终极的奥秘，最后你就要连于新耶路撒冷，因为在新耶路撒冷里，神在人里得着永远完满的彰显。所以召会的奥秘神跟人我们刚刚有一个纲要读到，我们与主成为一灵，基督与召会这是极大的奥秘，将来这个叫做新耶路撒冷，这是宇宙终极的奥秘。好，第二终点讲到极大的奥秘，基督与召会乃是宇宙和人生的意义。首先说神创造人要与人调和，所以撒加利亚书十二章一节那里说造人里面之灵的神，神不光创造人，还为人创造了灵，让人能够接受神，使人能够与神调和，以产生召会。神的心意是要得着什么？得着基督的身体，做他基督的扩增，得着基督的奥秘，就是基督的身体做基督的扩增。所以他从几个方面，就着神那面来说，基督的身体基督的奥秘是他的心爱的美意；就着我们来说，基督的身体，身体生活是三小点说的我们属灵经历的终极满足历世历代隐藏在神里面奥秘的经纶乃是召会作为基督的身体就着整个世代来说，这个叫做隐藏的奥秘所以二终点就在讲这个东西讲基督的奥秘极大的奥秘，基督与召会。那最后一个小点就讲到人生的意义那你说基督的奥秘和召会的奥秘是我们每天的生活，每天的生活我一直在揣摩这个到底怎么成为我们每天的生活。但不论如何，小点最后说，若没有这奥秘，我们所过的生活就只是人的生活，而不是基督徒的生活。特别在提前三章十五节那里讲到召会他说我们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活神的召会他这里特别讲到活神，指明这个神对召会对我们是非常主观的。所以弟兄姊妹，他这里讲到召会要这个奥秘要成为我们的生活，意思就是神这个奥秘，这我们刚讲这一些对我们很主观。所以提前三章十五节那里讲到活神，表示这位神是活的，对我们是主观的。今天活神就在活的召会里面同生活、同工作、同行动，所以我们的生活、工作、行动都在于这位神在我们的里面。
这个就是基督与教会要成为我们人生的意义。啊，所以他能够这样讲啊，活的教会成了啊，这个啊，对不起，这是注解了，三章十五节的注解。他说，活的教会就成了神在肉体的显现。啊，神在肉体的显现，我们今天在这里啊，就是这个奥秘的神借着我们彰显出来。所以这个是我们人生的意义啊。世人在地上过的生活没有奥秘，他们难过就难过，开心就开心，这一切都不是奥秘。但基督徒的生活是一个奥秘，人看你就看不懂。为什么你跟看到你喜乐你就赞美，遇到逆境你还是在那里赞美？为什么？因为在我们里面有这位奥秘的神，我们在那里将他活出来啊。所以基督，我们一定要看见这个基督与教会该成为我们每天的生活，否则我们就只是过人的生活，而不是基督徒的生活啊。所以基督与教会是我们人生的意义啊。所以感谢主，我们最后把四个大点简单的讲一讲，好不好？弟兄姊妹，我们就一起不要看了啊，不要看，就是盼望我讲的时候，你能跟着讲就跟着讲，不能讲你就反正起码记一下啊。我们把整篇再复习一下，第九篇讲到教会的奥秘，根据以弗所书三章三到十一节啊，所以三章三到十一节向我们启示，我们可以经历并享受基督作为教会的奥秘。那我们怎么经历呢？我们就需要奥秘的揭开，就是启示。我们需要得着奥秘的启示。多讲一点，怎么得着启示呢？就需要这个以弗所书三章九节告诉我们，这个奥秘要向我们照明。我们怎么得着照明呢？要用对器官，这个器官叫做我们的灵，调和的灵。然后我们还需要得加强到我们里面的人里，基督要安家在我们的心里，我们就能得着奥秘的启示。啊，为什么要经历这个？因为今天我们是活在奥秘的时代。当然，根据但以理九章二十四节，还有启示录十章七节，告诉我们啊，第七号末世号筒的时候要终结这一切的奥秘。但今天我们是在奥秘的时代，啊，所以从亚当到基督，基督到摩西，有没有奥秘呢？没有奥秘。然后在我们这个时代之后，千年国到新天新地也不再有奥秘。但是今天，这个叫做我们活在奥秘的时代，特别有六项，哪六项呢？基督自己、教会、诸天的国、福音、基督的内住、圣徒的复活和改变形状。我们今天就是在经历这一切的事情，这一切都是奥秘。等到第七号啊，神的奥秘一吹，神的奥秘就完成了，神愤怒的审判临到地上，也完成神的奥秘。但是今天我们是活在教会时代、恩典时代。就是奥秘的时代，我们需要一直经历这个奥秘，直到我们达到了教会的奥秘，成为宇宙终极的奥秘。为什么它是宇宙终极的奥秘呢？因为它首先基督与教会将来就成为新耶路撒冷，这是宇宙终极的奥秘。当我们看见这个，我们需要天天去经历基督与教会要成为我们每天的生活，否则我们就只是过人的生活，而不是基督徒的生活。我们需要很有把握，我们基督徒啊，我们人生的意义就是基督与教会。感谢主，我们都能够不要看就把这篇讲出来。好，感谢主。
好，阿们，感谢主。那总管这边有几点的报告啊。那首先啊，在这个狱中会场啊。的清晨班的人数，总共有66位，弟兄37位，姊妹29位。
阿门。
好，那与此同时，好，与我们一同在线上，一同有份清晨班的弟兄姊妹，至少有94位。
阿门。
所以加总起来，好，今天早上的清晨班至少有160位的弟兄姊妹们一同有份。
阿门。所以持续鼓励今天小牌或是可以在约区的圣徒一同有分这样的导言背讲。那同时也报告周六要订早餐的，待会可以找张志梅姊妹有登记并且缴费。阿们。
好，那我们早上的清晨班就停在这里。
全世界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稍微留一下，帮忙搬一下椅子。我们一样，还有桌子，我们到大会场。